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由大凯为您演播的《生为人父》，作者北芒。本故事节选自《狱警往事二》。老刘是我们监区所有老年犯里头过得最滋润、最舒服、最让别的犯人羡慕的一个。直到他试图在监狱里再次杀人的那一晚之前，我们都是这么觉得。老刘的个子不高，矮矮胖胖的，有几分富态。平日里看到他的时候，他总是坐在窗边，手里抓一把零食，也不同人说话，只是眯着眼睛笑，像极了我小时候家门口开小卖铺的胖老板。老病残监区是不用劳动的，他不太识字，也就不爱看书，也不爱读报纸，平日里最喜欢招呼人吃东西。别人每个月开大账，额度总是紧巴巴的用着，大头都是用来买生活用品，内衣内裤、本子、笔什么的，剩下点碎钱买点零食打打牙祭。可是他却好了，每个月400块钱清一色全买吃的，从小蛋糕到海苔片，下饭菜到茶叶蛋，每次查寝他的箱子里活脱脱就是一个监狱当中的小饭店呢。别的犯人羡慕他的就是这一点，不是他用不着买生活用品，而是他有一个好女儿啊。别的老年犯进来，儿女半年能来看一次，这就算是孝顺的了，至于觉得丢脸，从犯人进来到刑满释放，只管寄钱来保障生活，一次都没出面见过的也大有人在。可是老刘的女儿不一样啊，每个月接见的时候，10次有9次都要过来，最多隔一个月，兴许事情忙来不了，下个月一准来。而且他来呢，从来没空手来过，都是大包小包提满东西，这个月带点内衣内裤，下个月就带几本解闷的盗版大部头小说。可是老刘他自己不看书的，可以说这小说本身呢，在监狱里头是方便面和香烟并称的三大硬通货之一。老刘的刑期很长啊，我来的时候据说已经蹲了6-7年了，他不归我分管，也从来不闹事，我就一直不知道他的罪名是什么。看他这样子呀，知道是诸如行贿之类的经济犯罪吧。直到2016年3月的时候，他申报了那一批次的减刑，我才第一次打开了他的卷宗。我抽出他的档案，我以为自己看错了，我把档案放回袋子里，翻到正面，清清楚楚地写的就是老刘的名字。我犯了嘀咕了，重新又抽了出来，核对了照片和信息，终于才确定，没有搞错的，这真的是老刘的案底。他犯的是故意杀人罪。这卷宗上写的清清楚楚，8年前他在家里用一把水果刀活生生的乱刀捅死了自己的老婆，也就是他女儿的亲生母亲。趁着做减刑的机会，我找老刘谈了策划。我对着卷宗问他的时候有些小心翼翼，生怕会触到他的某些敏感神经。可没想到的是，他虽然有些木讷，可跟我聊起天来显得很高兴，而且一点也不避讳自己杀人的往事。他跟我说，他跟别人不一样，他的老婆不是娶来的，而是走了运捡回来的。老刘年轻的时候比较矮小瘦黑，长着一张赵本山小品里头说的那个鞋拔子脸，加上父母早逝，家里又穷，是村子里头出了名的困难户，到了28、9岁了还是光棍一条呢。村里的老主任惦记着他，给他说过几次媒，可女方不是嫌他矮就是嫌他穷， 见了第一面之后，连个愿意来见第二次面的都没有。久而久之啊，连老刘自己都断了心思，寻思干脆啊打一辈子光棍得了。他是放弃了，可是村主任不信这个邪。终于有一天，他兴冲冲的又一次敲开了老刘家的门。老刘开了门之后，主任劈头盖脸的就是一句：小刘啊，我问你，你对人女娃子有啥要求没有啊？老刘苦着脸说：都是人家看不上我，还能有我挑人的时候？是个女的就行啊。好，有你这句话，那这事儿就能成了。老刘有些迷茫，被村主任拉着进屋坐下，三言两语一聊，才知道村长啊真的给他找了一个愿意嫁给他的姑娘。那不仅愿意嫁，长得还漂亮，是县城里头出了名的俊俏。老刘可不敢相信有这种好事啊，就赶忙拉着主任说：主任呢、啊、人家姑娘是不是有什么难言之隐？你得跟我说清楚了，不然这么天仙似的一姑娘娶回家里，我不得安心呢。村长这才叹了口气，说出了实情。原来呀，那姑娘是给人破了身子了。这姑娘家住县城里，二十出头，长得虽好，可是名声差呀，作风不怎么正派，整日里就喜好跟那些不三不四的青年上街头去混的去。就在前年，被传出来让一流氓搞大了肚子了，那流氓拍拍屁股远走高飞，那姑娘没办法，只能一个人去医院里头把孩子给拿掉。那姑娘知羞啊，本来想瞒着父母朋友一个人把这事办了，可是县城就这么大点地方，而且那个年代又不兴做这种手术，更何况还是个漂亮的年轻姑娘家家。一来二去，很快事儿就传得满城风雨，沸沸扬扬了。当妈的心疼闺女啊，听说了这事儿之后，抱着姑娘哭成了一个泪人。但是她爹却是个火爆性子，硬是把病体虚弱的女儿赶出了家门，说丢不起这个人，让她要多远滚多远，这辈子别让自己看见。那姑娘没去处了，只能暂住在姑姑家里。她母亲一边在家里劝丈夫，一边放出话来，就是招女婿，不要彩礼，不用倒插门，只要老实本分，不嫌弃他家闺女，对女儿好，他们家也就认了。老刘一听这个姑娘的过往，顿时放下心来。他跟土地打了小半辈子交道，村里人粗俗啊，他对男女那些事儿，整日里啊听人家过嘴瘾，自己从来没试过。他呢对这个破了身子没啥概念，反而还觉得这女孩挺可怜的。他拍着胸脯跟村主任保证，愿意娶人家姑娘进门，只要他不嫌弃自己穷，不嫌弃自己丑，不嫌自己是农村人，他呢也就不在乎什么流言蜚语，愿意两个人一起踏踏实实的过日子。主任见他态度好，也喜上眉梢，当场拍胸脯保证，去替他给人家姑娘家说道说道，一定让他把媳妇儿娶进家门来。就这样一来二去，没过俩月，老刘真的就把人家这姑娘啊捡回家门了。老刘说，他第一眼对他老婆的印象就是瘦、白、神色寡淡，就像个活死人似的。初春的季节仍旧裹着厚厚的大衣，脸上没有半点血色。可即便是这样，老刘左看右看，都觉得姑娘长得真跟天仙似的呀。他狠狠地掐了自己一把，怀疑自己是在做梦。开头的俩礼拜，姑娘躺在老刘家里，没跟老刘说过一句话，没对过一个眼神，你更别说圆房了。老刘脸皮薄啊，也不敢开这个口，只知道每天前前后后伺候着，乐得屁颠屁颠的。他还说，人家城里的姑娘啊，到乡下来，又嫁给他这么一个又穷又丑的老光棍， 他还能有什么可说的？更何况人家姑娘不闹着要走已经是很懂事了，他照顾照顾自家媳妇儿不是应该的吗？可是没过多久，麻烦找上门来了。不知道是谁传了出去，很快村子里茶余饭后都说起了老刘老婆以前的那些闲话，一传十，十传百，是越传越难听。都说老刘捡了个破鞋回家，还跟个宝贝似的供着呢。渐渐的，村里有些闲汉开始有意无意地守在老刘家门口，隔着窗户说一些不三不四的下流话。大概是听说了这个姑娘的过往吧，又图那个姑娘长得漂亮，就动了歪心思。那姑娘躺在床上也不说话，只是泪珠子像是断了线一样的掉，哭得整个人一抖一抖的。老刘看在眼里，疼在心中啊，顿时发了狠，提着墙角做农活的钢叉就出了门。他本来在村子里头是出了名的老实人，怂怂懦懦，个子又瘦又小，这手里钢叉都快有他头顶高了。可这么往门口一站，在外头这么一瞪眼，这杀气就腾腾地冒出来了。他不会说话，翻来覆去就说一句：你们这群逼养的东西，再欺负我老婆，你们试试。几个闲汉第一次看到老刘如此暴怒，又看他手里这钢叉明晃晃的，心里也害怕呀，三三两两骂骂咧咧的，很快也就散了。老刘又守了半晌，见没人回来，这才进了屋。刚把钢叉放下，却听见人家姑娘开口了，也是结了婚之后这么多天以来第一句话：你刚刚说的都是真的吗？老刘不记得自己刚才说了啥了，好似只是骂了那些闲散的混子罢了，就只是点了点头。那姑娘又重复了一句：要是他们再来欺负我，你敢不敢真捅他们呢？老刘的心头好像是有一股火烧起来了，把头一梗：有啥不敢的，他们再敢来，我一叉一个都给捅死。那姑娘听了这话，定定地看了老刘两眼，又低下头哭得更凶了。老刘不知所以，知道自己说错话了，急的是抓耳挠腮。那姑娘哭了一阵子，才缓缓抬起头说：要是这样给你当老婆我也认了。老刘说那天晚上才算是他跟他老婆第一次成为了真正的夫妻。那一整宿他都没能睡着，躺在床上看着身边的姑娘，他心里只有一个念头：谁敢再欺负他，他一定把那人给弄死。可那个时候老刘怎么都没想到，二十多年之后，这辈子他杀的第一个人竟然就是他。一年多以后，老刘的女儿落地了，村里的生活平平淡淡。那姑娘自从跟了老刘之后几乎从来不出家门，平日里也沉默寡言，一个月都跟老刘说不上几句话，只是闷头操持一下家务。不过这说不说话的在老刘看来呀不打紧，最重要的是自己终于有了个老婆。从那之后他在外头干活好像是多了一把力气，每天忙的是眉开眼笑。兴许是否极泰来，很快老刘就转运了。那年呢，户口政策放松，村里人都知道城市户口好啊，一个个是削尖了脑袋想往城里钻。老刘却走了运，沾了老婆的便宜，轻轻松松的举家搬进了城里。原来啊，这两年下来他跟老婆安安生生的过日子，又生了孩子。逢年过节的时候，老刘都主动带着老婆去娘家里头孝敬岳父岳母。老丈人本来看不上老刘又穷又丑，可日子一长呢，就觉得这小伙子啊，踏实本分又孝顺，比起自己那个惹是生非的女儿可是强多了。更何况人家是清清白白的人家， 不嫌弃自己女儿以前的那些脏事儿，真心实意对她好，也对自己两口子孝敬。你说这么好的女婿，你提着灯笼都找不到，哪里还有嫌弃的道理呀？再加上外孙女伶俐可爱，样子有七八成像她妈，没有沾上老刘那个丑样子，那更是讨喜。所以老人家就趁机托了关系，把老刘的户口从农村落到城市来，从此呢就名正言顺的就成了个城里人了。进城之后，老刘在岳父岳母的支持之下开了个小卖铺，守在家门口，虽说挣不到什么大钱，可能混个温饱绰绰有余了，比起在村里种地的日子，自然安心踏实得多。可不知道是不是命运弄人呢，进城之后没几年，岳父就查出重病，撑了小半年就撒手人寰。岳母伤心过度，第二年紧随其后也过世了。二老这么一走，留了一套老宅给老刘一家三口，还有半辈子的积蓄。按理说，得了房子和钱，日子应该越过越好才对呀。可出乎老刘意料的是，所有的事情正在悄无声息地发生着变化。没过多久，老刘开始觉得他越来越不认识自己的老婆了。二老还在的时候，跟他们住在一起，老婆害怕父母旧事重提，不敢太多跟以前那些不三不四的朋友交往了。可是二老走了之后，一来没了约束，二来压抑这么多年了，三来手里多了不少闲钱呢。老婆就开始频繁地出入一些不那么干净的场所，还有很多往日的街头混混，他们又重新熟络了。起初的时候，他先是见了一些往日的朋友，有男有女，他们都惊呼着他的变化，说只是听说当年那件事之后，她嫁到了乡下，可没想到她竟然变得跟个村妇一样了。老婆第一次听完这些话，回家之后，背着墙生了一宿的气呀，没跟老刘说一句话。之后小聚几次，这种话听多了，她也渐渐开始变了。你比方说，当时流行的这种服装、烫头、一些花哨的装饰，开始出现在她的身上。老刘并没当作一回事，还不停地夸奖老婆变好看了，脸上还挺有光的。可是老婆对他的夸奖既不屑一顾，又隐隐的有些嫌烦。他开始不愿意跟老刘一起出门，越来越少回家，甚至偶尔在街上遇见的时候，往往是扭着头走开，装作不认识老刘一样。说实话，老刘心里头酸溜溜的，不是个滋味。他想啊，在村子里的时候，村里人用那么难听的话说他，他躲在家里一两年不敢出门见人，可自己啊，从来没不认他过。你看现在好了，回到城里，轮到他不愿意认自己了。老刘看到过他那些身边的朋友，一个个都是穿得红红绿绿，烫着老刘看不懂的发型。在那个满大街都还是灰扑扑少见色彩的年代里，这些自由潮流的冲击像是一根根刺，深深地扎进了老刘的心里，让老刘又愤怒又自卑。90年代初期，正是国家处于兴资兴社的重要关头，大量资本涌入到市场之中，混乱跟无序充斥着时代的主旋律，录像厅、游戏室、卡拉 OK 如同雨后春笋一般出现在那个小县城的街头巷尾，留下了老婆跟他的朋友们无数的欢声笑语。香港、深圳、奢侈品、万元户，这些让老刘感到困惑的也听不懂的词汇是越来越频繁地挂在了老婆的嘴边。老刘开始渐渐觉得身边这个早出晚归、浓妆艳抹的女人，跟记忆里在乡下小屋子里的那个妻子，越来越不像是一个人了。他试图指责过老婆， 让他不要跟那些不三不四的人来往。可是话没说到一半，就被老婆带着不屑的语气打断了。你吃在我家，住在我家，户口也是我爸妈给你搞的，你现在冲什么大头蒜呢？你还管上我了你？我爸妈留给我的钱，我不花，难道留给你花呀？一听这个，老刘顿时就没话说了。没错呀，他能进城，有房子住，有小卖部开，都是二老刘给他的。他打心眼里就觉得自己是欠人家的，用村里的话来说，这跟倒插门也没什么区别了。一个倒插门进城的穷女婿，你有什么资格说话呢？几次三番之后，老婆甚至连这样的话都懒得对老刘说了。在他的眼里，好像压根就没有老刘这个人存在，好像他就是一团空气。老刘说他其实心里清楚，衣服可以买新的，首饰可以换好的，化妆打扮都可以让老婆变得仍然跟年轻时候一样，好像他从来没有在乡下过过两年的苦日子，一直都是那么的光彩照人，时尚靓丽。可只有老刘跟女儿像是两个无法抹除的耻辱印记，提醒着他跟所有人，他未婚打胎被赶出家门，又嫁给过一个又老又穷的农村光棍。那么既然抹除不掉，只能装作熟视无睹了。老刘经常想，当初要是不进城也许就好了，那样的话很多人很多事儿或许都不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了。背井离乡来到了陌生的城里，老婆又渐渐的像是变了个人一样。就这样，老刘的一颗心慢慢的全部系在了唯一牵挂的女儿身上。真的，老刘特别疼他的女儿。在农村里的时候，他每天种完地都会早早的回家陪女儿一起玩。他带着女儿打水漂，爬树掏鸟蛋，夏天抓知了捕蚂蚱，还会用草编成小马和小狗逗女儿开心。后来进了城里，女儿要去上学读书，老刘起得早早的给女儿做好早饭，送女儿上学，然后才回来开店。等到傍晚的时候，快到放学时间了，老刘一定会关店，亲自去接女儿回家，有时候给她带一块糖果，有时候是一根冰棍。父女俩就这么手牵着手，女儿蹦蹦跳跳的，背后的小书包一晃又一晃。她讲着学校里发生的故事，老刘点着头嗯嗯嗯的听。就这样，一条长长的放学小路，老刘一手把女儿送上了初中、高中，最后被省里的一所著名的师范类大学录取，成了老刘家第一个光宗耀祖的大学生。老刘说，直到进了监狱里，他晚上做梦的时候还经常梦见县城里的那条槐花小道。夏天炽烈的阳光从树荫里洒下来，女儿背着小书包，他牵着女儿的手就这么走啊走的，好像永远都走不到尽头。可实际上，那些年老刘的日子过得并不好啊。尽管没有证据，可是他很清楚，老婆早在外头有别人了。他听人说过，那是一个中年光头混混，手下有两三家录像房的收入，还收了几个小弟，整日里穿着一身皮夹克跟牛仔裤在街头呼风唤雨的，很有些威风。有不少人看到老刘的老婆跟他走在一起，去唱歌，去游戏机厅里看场子，甚至去赌场里头玩几把。老刘其实自己去偷偷找过一次那个男人，他想跟对方讲讲道理，可是在录像厅外头他就被男人的小弟给拦下来了。他羞于提及自己的身份，只说找男人有事儿。可是那几个小弟明显误会了，以为是道上的小帮会派来砸场子的，一脚把老刘踹翻在地，从腰间拔出刀，明晃晃的用刀背 拍打着老刘的脸，问他到底来干什么的。那一刻，老刘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屈辱和畏惧。有那么一瞬间，他像是回到了在村里的那一夜，想要再次从屋子里拔出钢叉，一叉一个把眼前的人都捅死。可是下一秒钟，他脑海里浮现出了女儿的那张脸。他如果杀人了，那女儿呢？女儿怎么办？他妈妈会管他吗？答案就像是明镜一样映照在老刘的心里。就这样，他低下了头，在那几个年轻的混混的嬉笑声当中，像是一条夹着尾巴的狗一样，灰溜溜地逃离了那家录像厅。从那之后，他再也没管过老婆的这件事儿。他说，那些年他干脆全当老婆早就去世了，只留下他跟女儿独自过活。女儿没让他失望，大学毕业之后，女儿找了一份体面的工作，很快又跟长跑四年的男友结了婚。对方是书香门第，不算大富大贵，却也知书达理。老刘觉得自己在亲家面前有点抬不起头来，又是自卑又替女儿骄傲。看到女儿在结婚照上笑颜如花的样子，他打心眼里替女儿感到高兴啊。然而好景不长，没过两年，他不去找老婆，老婆却开始缠上他们父女俩了。原因很简单，老婆手里终于没钱了。这几年下来，跟那个男人混在一起，老婆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染上了赌博的瘾，老丈人两口子留下来的钱全都砸进去了。老刘这些年赚到的钱，除了省吃俭用供给女儿之外，也大多数都被他搜刮得七七八八。小卖铺在前几年女儿上大学的时候早已卖掉，除了给女儿交学费，剩下的钱都被老婆存起来了。不过是真不知道他存哪儿去了。老刘没办法呀，只能自己就近找了一个保安的工作，每个月勉强赚点钱够自己吃穿的。眼看从老刘这儿刮不出什么油水来，老婆就把目光投到了女儿身上。她开始变着法的跟女儿要赡养费。起初的时候，女儿还愿意给一些，可这钱来得快，散得更快，没几下就被他丢到了地下的黑赌场里头。很快，女儿就不愿意再把钱给他了，而是转而都偷偷摸摸地给了老刘，让老刘收好，别让他妈知道。但是老刘藏不住钱呐，更藏不住事儿。很快，这件事情被他老婆知道了。老婆把钱全部一把抢走不说，更闹到了女儿家门口。打滚撒泼，说女儿不孝顺，寻死觅活。最后闹得周围邻居报了警，女儿在派出所里又给了他一笔钱才算了事。那一次，老刘二十几年来难得的鼓起了勇气，跟老婆翻了一次脸。他跟老婆说，要钱你可以跟我要，别去破坏女儿的好日子，行吗？话还没说完呢，老婆一巴掌打到了他脸上。你个孬种，你要是有本事多赚点钱养家呀，每个月就赚这么几个子儿，还好意思跟我说三道四的。老刘的火顿时蔫了，老婆理都没理他，甩头走出了家门。老刘心里憋屈啊，这些年来他不是没想过离婚，可是每次一想到女儿，他就又舍不得了。他怕离了婚之后让女儿被别人嘲笑，更怕女儿没了妈被人欺负。他总是想，好活赖活都是一辈子，糊弄糊弄也就过去了。他从来没想过自己会有杀人的一天，更没想过不只会杀一次。老刘说，他动手的那天晚上是一个暴风雨夜。他交了好运，老房子拆迁补了他一套房子，还赔了不少钱。 按说这笔钱该给他老婆，可那段时间老婆不知道去哪儿鬼混了。工作人员都是街坊四邻从小长大的，认得他刘叔，干脆就把这个预付款交给了他。他还没想好是自己藏起来还是给女儿，老婆就听到了风声，杀回了家里。回到家的时候，老婆的眼睛红红的，不知几宿没睡觉，一身酒味混杂了烟臭味，二话不说劈手就把钱从老刘的手中抢了过来。
怎么就这点啊？
他问道。
是，就这些。
本来只是预付款嘛，自然给的不多。可是老婆不信，她打定主意一定是老刘把大头给了女儿。他指着老刘的鼻子骂了一通，一边骂一边扬言要去跟女儿要钱。老刘一听顿时就慌了神。女儿前几天给他打过电话，说着说着就哭了。这半年来他妈就像是狗皮膏药一样沾上了他跟他丈夫，陆陆续续讨要了不少钱。他丈夫已经一忍再忍了，上次闹到派出所之后，丈夫终于忍无可忍，觉得这日子实在是过不下去了。有段时间几次找他聊过，说如果再这样的话，他宁可离婚，不伺候这种无底洞一样的丈母娘了。他拉着老婆的衣服，赌咒发誓，绝对没给女儿半毛钱。可是老婆却不理他，踩着高跟鞋，咚咚咚的就要出门。而那一刻，老刘的眼眶也红了。他好像是听到了女儿电话当中的哭腔，女儿哭着跟他说：爸，我求求你了，你管管妈妈吧，她要再来缠着我，我这个家也要散了。他站起来抢先一步站到门口，咔嚓一下锁上了门。你他妈给我让开。老刘摇了摇头，半天憋出来半句话：
你别去找他，你看你这死德行，你女儿跟你一样都是半死不活的孬种样子。我今天还就跟你说了啊，我他妈一天不死你就得供着我，那小婊子也得供着我，你们老刘家欠我的，我是他亲妈，我要钱他敢不给吗？反了他了。
说着又是一巴掌打了过来，抓了老刘的头发把他扯到一边去。老刘没有再说话。窗外风雨越来越大，伴随着雷电交加的嘶鸣。老刘说那一刻他其实已经不太记得自己想什么了，只觉得一股热血冲上了头，满脑子都是女儿小时候的那张脸，哭着喊爸爸的样子。他擦了擦脸，走进了厨房，提了一把水果刀出来。老婆没有出门，而是背对着他站在门口打电话，不知道在跟电话那头的人说些什么。老刘只记得他的声音很尖锐，歇斯底里，像是一个陌生人。老刘没犹豫，就像是凭借着某种本能一样，一把把他摁在了墙上，然后一刀顺着后腰就捅了进去。伴随着女人的哀嚎声，第二刀，第三刀，第四刀。老刘最后其实没能把这个故事跟我说完，不知道是不是亲手杀死妻子的刺激太大，这些年他其实是有些犯糊涂了的。尤其是在跟我讲这段往事的时候，他总是翻来覆去的一语喃喃。说到最后那个晚上，说外头下着大雨，他怎么一刀一刀捅下去的时候，他整个人眼神空洞，双手挥舞着。我赶忙把他打断，生怕这段回忆刺激到他让他发病。后来监狱里的医生跟我说，老刘有轻度的老年痴呆，不严重，听说是受了刺激之后变成这样子的，平时里说话做事都看不太出来，就是单纯有点呆，活在自己的世界里，听不太进去别人的话。我看了看档案，这次减刑之后，老刘余下的刑期还有不到两年。 我想啊，如果不出意外的话，老刘应该很快就能出去跟女儿团聚了吧。可我没想到的是，再次跟老刘谈话是一年多后的事了。那天我跟在文教身后负责做讯问笔录，老刘戴着手铐坐在铁桌子前面，低着头一语不发。文教敲了敲桌子，老刘啊，你这还有半年多就刑满了，你跟我说说你是怎么想的。老刘闷着头不说话。这是杀人你知道吗？文教的声音一下子拔高了。你知道在里头杀人要咋判不？啊，所有的减刑全部取消，而且起码加刑3年。这还是你运气好啊，没真把小潘给杀了。你脑子是糊涂了还是怎么着啊？老刘的身子开始抖了，我明显察觉到他的情绪变得越来越不稳定了。我说文教，我在旁边小声的劝，这老刘有点不太对劲呢。文教的神情也紧张了起来，他挥了挥手，门外的范一跟特警队小组都保持警戒，随时准备进来把老刘送到医院。可是老刘没有病发，他只是那么佝偻着，颤抖着，紧咬牙关，嘴里含糊不清的念叨：不要欺负我女儿，不要欺负她，我跟你拼命，我跟你拼命。后来我才知道，老刘再次杀人这件事情啊，是一场嘴贱引发的血案。大约半年前，一次家属接见的时候，老刘的女儿被一个刚进来没多久的小年轻盯上了。接见结束之后，那个小年轻就隔着玻璃冲老刘的女儿吹口哨。老刘还是呆呆的，没明白那个小年轻是什么意思。可是旁边啊，已经有犯人开始阴阳怪气的起哄了：“哎，老刘啊，你命可真好啊，要多个便宜女婿了。那小潘是强奸进来的，强奸你知道吗？他看上你闺女了。”老刘这才明白过来，双手挥舞着急忙要说话，可是那个小年轻却得意洋洋的抢先问他：“老头子，你闺女是你亲生的不？我怎么看着跟你一点不像呢？哎，这么漂亮，随他妈呀。”老刘急了，举手就要报告警官。周围的犯人不仅不停，一个个都笑得更开心了。嘿嘿嘿，老刘啊，你完蛋了，你女儿肯定逃不掉了。小潘余刑还不到一年，他肯定比你先出去，你女儿啊要被他给睡了。你还不赶紧的啊，孝敬孝敬你这个便宜老丈人呢。老刘急得直跳脚，哇哇乱叫。当时负责现场的王教到了之后，听了前因后果，狠狠地把那个小潘批评了一顿，让他以后不准再说这种话，否则立马扣分。小潘嘴上嬉皮笑脸地答应，可从那之后，他开始动不动地拿老刘开心。老刘，还缺个女婿不了？要不，我给你占个便宜，喊你一声爹，让你闺女陪我2晚上，行不行？哎，老刘，下次你女儿什么时候接见呢？带我一起看看呗。你个老东西，别给脸不要脸啊！我还跟你说，等我出去之后啊，你女儿我是玩定了。老刘因为这事儿报了10几次警，可一来没证据，监控录像听不到声音。小潘每次都若无其事地在老刘边上小声说。二来呢，这小潘确实什么也没干。别的犯人图开心找乐子都跟着起哄，我们也没办法，只能多次严肃警告了事。后来我查过那个小潘的卷宗，他有癫痫史，所以进了我们监区。他并不是什么强奸犯，只是盗窃罪进来，判了2年不到而已。所有的一切都是他嘴巴不干净，别的犯人趁机拿老刘取乐罢了。眼看着我们拿小潘没办法，老刘开始急了。 还有一年多刑期的他开始主动报名参加劳务，打扫厕所，甚至推板车倒垃圾，要争取加分早日减刑。可他年纪毕竟大了呀，干活干不过小潘，加上本来小潘的刑期就短，他辛辛苦苦憋着气拼命干了半年，最后还是没赶上，让小潘比他早了3个月刑满释放。小潘要走的前一个礼拜还不忘故意耍老刘开心，等我下次来见你的时候啊，就是你女儿给你多生个小外孙的时候了。小潘冲其他犯人挤眉弄眼，其他犯人适时的大声哄笑，一个两个都开始逗弄起老刘来了。而老刘脸色铁青，低着头一句话都不说。可是没有人注意到他的袖子里偷偷藏了一根签字笔芯。那天晚上深夜凌晨1点多钟，老刘翻身下了床，他斜对面的上铺，小潘打着呼噜睡得正香。房间里执勤的小岗注意到了老刘的起身，但是以为老刘是要去上厕所，老头子嘛，起个夜再正常不过了，所以他也没太留神，继续打起了哈欠。可是老刘从厕所出来之后没有回到床上，而是悄无声息地爬上了小潘的床，然后紧紧握住笔芯，狠狠地扎向了小潘的眼睛。不知道是小潘命大还是老刘年纪大了，眼花手抖，这一下子刺中了小潘的眉骨，而没有刺进眼睛。小潘吃疼尖叫着醒了过来，老刘还准备捅第二下，却被小潘抓住手腕。他把头一低，像是一头年老的牛一样一头撞上了小潘，用脑袋顶着他，张嘴咬向他的胳膊。小岗这个时候如梦初醒，赶忙冲了过去，跟小潘一前一后把浑身颤抖的老刘给拉下来了。老刘那个时候已经糊涂了，只知道死死地瞪着小潘，两眼当中全是血丝，嘴里含含糊糊的喃喃自语：不要欺负我女儿，我跟你拼命，我跟你拼命。后来因为这件事儿，我们把小潘以散播报复性言论为理由，加入了必接必送的特管犯名单，亲自送到了他老家的当地政府，跟社区的校正部门交接完成，要求当地政府要对他的刑满之后看管和教职工作做到位。而老刘呢，无可避免地取消了之前几年所有的减刑。对于他特殊情况的考虑，最终监狱没有按照故意杀人给他定性，而是以违反监规纪律，以他犯打架斗殴的名义大事化小，扣分严加管理就好了，没再给他额外加刑。再往后啊，我因故调离监狱系统之后，就再也没见过老刘，也没有听过他的消息。算算时间，也许已经刑满回家了吧。愿他一切都好吧。好了，这个节选自《狱警往事》系列故事之《生为人父》，演播完毕，作者北芒，由大凯为您播讲，感谢您的收听。
本期故事演播完毕，想要了解大凯更多的精彩内容，敬请关注微信公众账号大凯说，感谢您的收听。